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直播的主要内容是美以狮吼行动这场战争，美国真的是在几个小时前落实了他的封锁，两艘中国邮轮掉头。另外呢，有几家彭博、华尔街日报加上大西洋月刊都做了这个报道，很快美国和伊朗就会重开第二轮谈判，这跟我们昨天的判断是一致的，没有别的出路。现在打呢代价太大啊，时间太长，现在看呢谈判是唯一的出路。大西洋月刊甚至给出了具体日子，那就是4月16号。4月16号什么日子呀？又是周末，又是礼拜五啊，反正大事都发生在周末就对了。那今天川普惹了个大事儿，他连发两帖，先写长帖骂了半天教宗，然后呢又给自己 AI 做了一张图片，他做了一个，其实也不是他做的了，是大概二月份有人就做了那张图片，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他给做了一个转发，等于是攻击教宗，自比耶稣。川普可是惹了一群不能惹的人啊！咱们给说说他都惹了谁了。华盛顿邮报登了这么一篇东西，如果这场战争现在就这么持续下去的话，搞不定的话，那就没有五月中的访华了。有专家呢，从中国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应该说也算是奉旨放风。那边搞不定啊，中国的主力的进口的石油都封在了里面，你到我这儿来干嘛来呀？你那事儿没搞定的，你上我这儿访华来，门也没有啊。最后呢，那这事儿总得有个解决之道啊。我动笔查了一下啊，解这种海峡之围、海峡之法，历史上已经重复证明了6次，基本用的都是一个办法。那一会儿我们看看这已经被证明了6次的大招，那到底是个什么招，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看到台湾呢，统计部门公布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它因为涉及到外汇啊什么的，它比较滞后。最新的数据，2025年去年，台湾对外投资的总金额499.3亿美元，咱们大数就说500亿，对大陆的投资15亿美元，也就是对大陆投资占对台湾对外总投资的 3.8%， 现在就还剩这么点了。说到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最高潮，对大陆的投资占台湾的总对外投资 96.4%，从 96.4 的占比到现在，在台湾的这个比重中还只剩 3.8% 了，也就是台湾他们对外这种投资的转移，这种转向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啊！这一点呢，这个战略大转移严格讲已经完成了。那说说整个2025年两边的贸易数据，并没有随着整个的啊，台湾投资的减少而降低。两岸的贸易额呢，加起来在去年3143亿美元。这数还是很高的啊，第一次突破了3000亿美元。两岸的贸易总额创了历史新高。那这里边的内容呢，大陆从台湾进口2307亿美元。2300，大陆对台出口835亿美元。你仔细看，台湾从大陆买东西其实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 大陆从台湾买东西，主要就是高科技了，这些东西大幅增长，导致两边的贸易额在去年破了历史记录。什么概念？也就是大陆对台湾的需求，对台湾的依赖创了历史新高，就导致两岸的贸易对台湾来说是顺差了1471亿美元，历史新高。大家就看啊，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创了历史新低，可是大陆对台湾的依赖，对台湾的大量的进口创了历史新高，创了海量的贸易逆差，大陆是逆差啊，这是两边的真实的这么一个样貌。这个数据你仔细品还是挺震撼的。说是日本4月12号在自民党的党代会上，高市早苗表示今年年底之前搞完那个修宪的草案。当真的吗？真，当真的。高市早苗把他拉到了一个什么高度？他称此举是拯救命悬一线的日本，到了这个高度。日本现在已经命悬一线，没修宪不行了。嚯，咱们看他能不能搞成啊？他可是真来真的。另外说说乌克兰，今天咱们也不说打仗的事儿了。有两家给钱。比利时啊，这应了，今年向乌克兰再给10亿欧元国防，然后西班牙今年也再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这都是新钱啊，给点钱了，这个咱们就不太细说了。来，下边重点呢，多说几句匈牙利。那这位新总理啊，这就出来了，皮特·马扎尔啊，这么一个40多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啊，这就上来了。啊，按照他们的规定呢，是5月5号啊，大概5月5号还是5月6号吧，宣誓就职啊，这时间是这样。那这个人谁呀？上来以后说了点什么呀？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 Peter 也不是特别了解。那把他上来的这个第一次演讲啊，我把主要的内容跟大家说说，咱们听听这哥们儿什么路子呀。首先啊，先讲承诺成立国家资产追缴委员会，成立一个追回办公室，然后他点名的那些掠夺国家财富的人，你们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外边那些年轻人眼睛都红了，16年了，你们掏空了多少国家财富啊？追啊！这个他承诺，同时呢，要求大家团结，因为欧尔班他的立身之地跟川普差不多了，就是制造撕裂，制造社会仇恨，进行仇恨动员。他说，从今天开始，咱别整这个了，大家都是匈牙利人。他要求他这330万。啊，他这个党员向所有不同观点的人伸出手，大家从此以后都是一家人。啊，他奔这边说啊，然后宣布修宪，至少要把这个总理2届任期限制要把他给拿下。因为这个呢，而且他明确表示这个有追溯力，也就是以前干过2任总理的以后也没戏了啊，他要把这个给修了。那啥意思啊？这个一旦修下来，那欧尔班永无回头之日，因为你已经累计干了20年了。他第一任期干了4年，下野8年，回了一口气干了16年，你就别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啊，这个他给他连根彻底斩断。另外呢，建立匈牙利的权力制衡体系，匈牙利要重新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另外国家机构、警察、军队、情报部门必须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服务于政党，他把这个彻底敞开。然后向国际社会呢，正式宣告匈牙利将再次成为欧盟和北约的坚定盟友。然后当然他也跟选民说实话了，说我这一任政府呢，大家也不要有什么短期的繁荣的幻觉， 因为我们现在接手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破败的预算，还有那些存在着重大疑问的一个又一个的合同，那些合同我们都得查，把国家都给掏了，都给卖了。所以说现在国家啥没有，你指着我一下创造繁荣，没有，大家做好迎接艰难改革的心理准备，有话讲在单位。另外说到俄罗斯呢，他说俄罗斯那他在那儿，我们在这儿，这个没办法啊，我们不会和俄罗斯脱钩，但是我也不会依赖俄罗斯。说到了这方面啊，这讲的都挺到位的啊。另外呢，说到现在这乌克兰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说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人尽皆知，任何人都不应该告诉乌克兰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和平或者是签署和平条约。我们不能要求任何国家放弃他们的领土，因为他们那么做了，他们就是叛徒嘛。我们不能要求那样。而且当然他也讲，我们不支持乌克兰加速加入欧盟。哎，你这啥意思啊？实际上这是谁？这是梅尔茨的言论。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是不能加入欧盟的。你必须把这场战争打完啊，彻底的有了最终的协议，那时候就没问题了。一边打仗一边加入欧盟，说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可以理解了，他这么说是对的。然后同时他也讲，他将解冻欧盟对乌克兰90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他说本来这跟我们也没关系，这事儿也不是用我们出钱，我们在里边挡什么呀？而且你欧尔班一开始是同意的，原来在节目里都跟大家讲过，后来他又不同意了，所以说这个呢跟我们完全没关系啊，这一定得给人家放了啊，这是一个说法。然后说到俄罗斯，他用的是原来蓬佩奥他们那个说法，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安全隐患，人尽皆知，但我们说的不是俄罗斯人民，而说的是俄罗斯政府。哎，他把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人民给分开了啊，这是个很技巧的了。说到普京，他说如果普京给我打电话我会接，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不会亲自给他打电话。如果我们要真的通话，我会告诉他打了四年了，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吧，毫无意义，这是他的说法。那跟美国呢，明确讲我不会给川普打电话，如果美国跟我们联系我们随时准备回应，但看了川普和万斯那个态度，我不会给川普打电话。然后他也讲啊，我首次出访肯定是波兰啊，这是他的第一伙伴，第二个行程是维也纳，第三个行程就是欧盟布鲁塞尔啊，到那儿去跟欧盟来谈合同。这是他整个这个讲话大致的骨干了。那欧盟呢，第一时间基本上欧盟所有的领导人都热情洋溢的对他表示祝贺，都给他发了贺电啊，大家呢第一时间是很高兴了，但是也都比较冷静，因为面对着这么新上来的一个，他不是极右但他也是中右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大家跟他也不熟也不认识，哎，还是呢摆出了一个公事公办的这么一个架势。欧盟为匈牙利这位新总理设定了27项条件，来换取解冻对匈牙利的350亿欧盟补贴。这350亿是 Peter 马扎尔下一步过日子就等着这个米来下锅呢，国库全是空的呀，想拿这钱。27条，这里边解除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的什么冻结，然后解除对莫斯科制裁方案的否决权，原来一票否决，把这给我拿了去，然后你那儿太腐败了，进行反腐败审计。欧尔班那时候搞了很多违反欧盟决定的那些决议，你都给我撤了去啊！27项答应了，这350亿给你，不然的话，咱们还得再说啊！这有点公事公办那么个意思啊。 但总的来说呢，这哥们儿上来说的这些条从内到外，我认为都靠谱，是那个意思啊，这个符合我们对这个人的期待，挺好的。那这是他的想法，那外边呢？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说，莫斯科不会祝贺皮特·马扎尔啊，这次的获胜，我们不会向不友好国家表示祝贺，而匈牙利现在就是一个不友好国家。他现在对 Peter 他们是这么定义的。巧了，美国呢，白宫发言人李维特表示，匈牙利人民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他们辜负了总统对他们的期待，美国不打算给新政府发贺信贺电。看了吗？在这件事儿上，美俄那人家可是一条心呐。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代表美国人民吗？但是俄罗斯政府和美国政府在这一块高度一致。那昨天呢，我对这个，我大家都知道我对这次运动啊，整个这个事件的态度大家都是了解的。当然很多朋友昨天留言或者是跟我聊的时候也发出了一些感慨，说到那些张嘴闭嘴民主啊，开口闭口反独裁反共的很多的海外民运人士，哎，他说大咖跟你的想法可不太一样，没什么人来出来谴责欧尔班，赞扬匈牙利人民，特别是年轻人们啊等等，那个没有这方面的表态。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川普。看了吗？刚才白宫发言人讲了，你们走了错误的道路，你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说，那既然川普这么说了，那我们那些海外民运们谁敢违逆川普啊，那我们得终身川粉啊。所以说呢，哎，从这个角度也不敢支持匈牙利人民啊，就这帮玩意儿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有一条呢，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联邦法官昨天裁定驳回了川普对华尔街日报关于那个画那个像，那就大家都知道那个新闻了，提出的100亿美元诽谤的诉讼全给驳回了。具体的理由呢，我也不跟大家细说了啊。基本上要让我给总结出一句俗话，在这捣什么乱呢？你在这有事儿没事儿？哦，川普还不干呢，立刻发帖，我还得干，我还得上诉，那就没招了，那就。那白宫今天干了一件事儿，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啊，也是各大媒体各大电视台大家都在上头版的这么一个内容了。有那么一个叫什么呀，快递公司叫 DoorDash， 这干嘛呢？敲门的，给人送外卖的，哎，拎着一堆四份是五份的麦当劳给白宫送去了。然后白宫呢就来了个摆拍啊，是一个退休老太太，可能是挣点零花钱吧，哎，开着车，然后那镜头就在车里，老太太还挺紧张。到了白宫那儿呢，就到那儿去开门，然后一开门，哎，川普从里边出来了。您说能不是摆拍吗？平时送外卖，川普能在门后边等着吗？对吧？出来以后呢，那两边就聊一聊，尬聊啊，也没套好招，也没套好词儿。你是投我的票了吗？那老太太扭扭捏捏也不痛快说啊。你支持男的参加女子运动吗？人家也不爱说这事儿。然后说呢，给小费吧，给了$100小费。白宫呢是这么说的，在宣传片里啊，说$11,000的退税已经送达，全靠小费免税政策。说全美数百万的外卖员，就送外卖的，在这个报税季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这老大妈啊，因为小费免税一下收了$11,000，那这是大利好啊。那川普这减税，那一个老太太就能挣这么多 啊，少交这么多税，这多好啊，这是白宫的宣传片儿。但这件事儿今天我看各大美国媒体都在抨击，都在骂这件事儿。这叫干嘛呢？两个字儿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就是把没有的事儿说成是有的，为自己来服务。说到这位大妈让人刨出来了，今天我看一位美国媒体的都找到这个人是谁了。2025年的总收入 2.2 万美元，就是一个退休老太太干零活，其中 1.1 万确实是来自于小费，这一点是证明了。但是 2.2 万根本就没有达到联邦税款的那个门槛，根本就不用交税，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的联邦退税，你得交人家才退嘛，他根本没到那个门槛。所以说呢，说什么就是小费免税这政策跟这老太太可以说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确实是收了 1.1 万的小费，然后呢白宫他们就偷换概念啊，说这个都是享受了川普的那个退税啊，如何怎样就干这种事儿啊。这是干嘛？典型的欺骗宣传。可是这都是活人呢，马上就被各媒体扒出来，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不堪入目的一个结果。那你说你这是干嘛呢？四个字儿：自取其辱。难道现在整个支撑政绩就靠这个活着吗？靠欺骗宣传吗？无聊之极。来吧，咱们下面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国正式发布了航海通告，讲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覆盖整个的伊朗海岸线，包括它的港口、石油码头，适用于所有船只，无论悬挂任何国旗。中央司令部的通告讲，目前停靠在伊朗港口的中立船只将获得离港的宽限期，也就是期限到今天上午10点结束。什么概念？他川普发帖，包括司令部发通告，离那个美东时间上午10点是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的。在这个时间你要走了，咱们就算了，不行的话就一定要拦截。他说在此之后，任何未经授权离开封锁区域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和扣押。首先拦截、逼你改道、扣押，这三件事啊是一个程序，一定要压起来的。司令部讲，中立船只仍然可以通过存在争议的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可能会被检查来确定是不是存在违禁货物。你拉着军火进去什么的那可不行，我知道你去哪儿，但是呢你别的地儿可以。同时讲允许人道主义运输，这里边也包括伊朗药品啊什么的，哎，我让你进去，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那咱们就看看那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啊。他用15条军舰霍尔木兹海峡外边，霍尔木兹海峡出来一点还是伊朗国土，再往外一点还是个海峡的状态，但这边右手就已经不是伊朗国土了，但是他从那儿啊就给他封上了，用了15艘军舰，里边哈尔克岛、阿巴斯港、霍尔木兹海峡外边还有一个恰巴哈尔港、霍梅尼港，那是石化港，还有拉万岛那儿一个小型的石油码头。它是怎么确定的呢？它能够通过卫星，你比如说你这个游轮在那儿，你和这几个港发生关系，人家全知道。美国的卫星那么大，游轮人家能不知道吗？哎，只要你从这儿出来，一抓一个准儿。他不用拦住你，你刚才去哪儿了？你从哪儿出来的？没这个废话，只要你从这些港，人家卫星都能看到，你就没跑，就有这么个情况。然后美东时间上午十点了，封锁开始了，给你时间了。结果有两艘游轮封锁开始之后到了，结果 被迫改变了方向。这两艘船呢，一个叫，翻译成中文叫复兴号，接近了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被拦，几分钟后掉头走人。本来从里边出来的满载着货物航行，他标的的目的地是中国，从里边出来的回去。另一艘船呢叫奥斯特里亚号，也在接近这个海峡之后，前面不能走了，立刻就改变了航向，这两条船掉头走人。那准啊，人家都有卫星锁着你呢嘛。那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立刻发了声明，向美国提出警告，说中国船只基于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你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说我们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自由出入，我们跟伊朗都说好了，有能源和贸易协议，我们是尊重和履行这些协议的，伊朗现在控制着海峡，但海峡对我们开放，他们承认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主权。哦，中国现在已经承认了啊，这海峡是伊朗的，这不再是野海了，不再是自然海了。嚯、哦，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嚯、哦，这中国这儿两条船，我管你是谁呢，掉头回去了。川普呢做了一个发了一个帖子，说伊朗海军现在都沉在海底，158艘舰船全灭。还没打击的就是少数的几个快速攻击艇啊，当然他认为这也没多大威胁。他讲如果这些船只胆敢靠近我们的封锁线将被立即消灭。使用的是我们对付这个毒贩快艇我们有一个猎杀系统啊，那个场面啊你们自己掂量着。川普呢也发出了这样的配合，这样的威胁。当然我看金融时报包括后来 BBC 也都有报道，说有一艘船大概是影子船队从那儿过来，从里边出来，关闭了应答器，从伊朗拉着油，说现在出来了，跑出来了。哎，那你这15条舰你这封锁什么呢？你的卫星系统看什么呢？最后让人跑出一个去。这个后来我看了半天，我拿 AI 各方面我去找，我没有办法核实啊。这件事儿呢，就是一种说法。我不认为有游轮就这样大拉拉能跑出来，我不相信啊。所以说呢，目前那个新闻我给它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啊，咱们先放在这儿。那这个封锁是真的，那美国就需要配合呀。林肯号航母又回到了阿曼湾，部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就是他右手这个位置吧。那离伊朗的边境线原来是1400多公里，现在有多少？200，就到边上了，等于就到了他们画的那条线，就差不多那个位置了。所以说林肯号航母推上来了。另外美国海军正在把多艘的扫雷舰从太平洋往中东紧急调拨，他真的是要在那儿找找水雷。和这件事儿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霍尔木兹那个范围那是人家伊朗控制的，你的扫雷舰又没有战斗能力，它是技术舰船嘛，那去了就得让人打沉了。除非是将来签了协议啊，伊朗一看确实我有能力布雷，没能力解决，那你来给解决一下。到那时候日本他们就都去了啊，德国他们就都去了，这是后话了。那现在为止这船怎么样？在封锁之前啊，有一个实时监测站，他们看到大概有6艘船通过了海峡，这里边有一艘越南的游轮，有一艘伊朗自己的游轮，还有一艘中国的货船，也就是在美东时间10点之前过去了。川普呢发了个帖子说周日有34艘船经过， 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你看见了，你从哪儿得到的数据啊？没人见过这个数据。实时监测站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6小时内，那就拉挺多了，有15到20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呢，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刚才还说还有越南，啊，还有印度，啊，还有印度，这都是伊朗人家自己的朋友。所以说，其他第三方，包括敌对方，没有，啊，他还是不让过了，是这么个情况啊。那现在这大封锁怎么办？北约前最高盟军的统帅叫斯塔夫里迪斯海军上将，他直接上媒体披露了华盛顿目前的混乱局面。他知情嘛，他正是五角大楼不得不收回川普鲁莽的全封锁的命令，这是他一开始说的啊，交了过路费我都办你啊，你交钱就不行。然后他想，是现在呢，这个他需要一个庞大的舰队才能完成整个的封锁，现在没有啊，暴露了美国现在一个严重的弱点，在那儿的舰船的数量，包括呢人数各方面都大大的不足。你说原来没说吗？打那个伊拉克的时候，大概有4-5个航母舰队，现在就一个航母舰队。布什号怎么还没到呢？哎，他不想走这个近道，因为那个可能又和什么曼德海峡和红海那儿发生关系，在胡塞的炮火之下，他不愿意走，他绕好望角去了，他从非洲那边绕了一大远过来，现在还没到呢。所以说就剩林肯一个打击群，现在已经在那儿守了一个多月了，那帮弟兄也都累了，所以说现在啊，就是个兵力根本不足，他根本做不到了。那伊朗方面呢，一看怎么着，你来真的，他第一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克制的，他无非就是双重封锁呗，你不让我的船出去，那我也不让里边的出去，双方呢都寂静无声，你封你的，我封我的，倒没有什么直接冲突。但他讲，如果你落实了这个海峡封锁，那我就不光封这儿了，他将和胡塞武装一道封锁红海那边的曼德海峡作为回应。那这边占全世界油 20%， 那边呢 12%， 等于两边 32% 全部给你掐死。这是伊朗最新的回应，还没干呢啊，这是目前的说法。那怎么解决这事儿呢？无非就两招嘛，要么就打，要么就谈。那下边咱们重点先说可能性比较大的谈有进展没有。路透社的报道说，川普表示伊朗已于周一和美国主动取得了联系，希望达成协议，说我们今天早晨接到了电话，来自于正确的人，合适的人，这也不是说谁呢，说他们急着想达成一笔交易，他们很想达成一笔交易啊，求我呀，求的我都不行了啊，大概是那么个状态吧，啊，他一直这么说吧，您爱信不信了。但是路透社呢，听川普说完之后，回去他们就利用自己的渠道来核实，结果在伊朗方面，他们没有办法来证实这种说法，巴基斯坦等等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这事儿。这是路透。然后说彭博，说美国和伊朗正就新一轮面对面会谈进行磋商，旨在达成更长期的停火协议。此前呢，伊斯兰堡谈判没有能够达成，双方希望在当前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下周到期之前再次会面，地点仍然在伊斯兰堡。这跟我们昨天说那一样啊，我就认为你扼杀伊朗经济命脉，那伊朗扼杀全世界经济命脉，这东西能长了吗？你要是真两边看谁熬得过谁，那川普肯定是先倒下的那个，因为大伙都得跟他挤啊。那怎么解决这解这个盘？那就只能快速谈判，谈判还有2周呢，还1周呢，那肯定马上就谈啊。哎，跟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啊。《 华尔街日报呢也援引白宫官员的消息，说第二轮谈判可能在数日内举行。下一个是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说下一轮直接谈判将在4月16号在伊斯兰堡举行。大家注意啊，又是个周五啊，算是时差大概周五周六这么个状态，大事儿都发生在周末啊。因为什么？那股市油价那是川普的心肝宝贝儿啊，他尽量避免对他的伤害。所以说这么多大媒体都在这儿说这个，那这个周末两边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那有朋友讲，那不第一轮谈崩了吗？不差挺多的吗？不然。其实上轮谈判双方的差距并不大。谈完了以后呢，很失望的这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记者讲，其实我们距离伊斯兰堡备忘录仅一步之遥。为什么叫备忘录？因为得回去大头批了才叫协议或者叫条约嘛，我们在那儿只能搞一个备忘录嘛，就差一点儿。那阿拉格奇说的是真的吗？咱们看看美国媒体 Axios 讲的这段故事。报道讲呢，说在美方提议一开始是绝对不能有铀浓缩啊，这是讲了嘛，后来美国让了一步，说这样吧，我呢对铀浓缩的活动实施为期20年的禁令，禁20年，不是永远。那伊朗方面呢立刻就讨价还价，也就是以一个个位数的年限作为反提案。当然现在美国媒体报了伊朗提的是5年啊，说3年人家那边没吭声啊，就改成了5年。这算是谈判吧，你开价20年对吧，我说5年，那双方都是有意在谈的嘛，那没有意义那我还提数字干嘛呢，对吧，是，那咱们就继续聊啊。我估计呢最后谈到7年8年可能伊朗也就接了，双方呢是比较接近的。这是时间，然后现有的浓缩铀怎么办？美国方面提出呢啊，伊朗方面提出呢，是我能接受的是把现有的库存这400多公斤接受受监管的稀释降级处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来，咱们看着把它稀释降级，他们不想把它运到境外。你美国人也来，国际原子能也来，咱们共同见证，我把它废了不就完了吗？美国呢是坚持要求把核材料运到伊朗国境之外，哎，伊朗方面讲我们愿意在国际监督下在境内予以销毁。大家看这接近吧，非常接近，这可以了对吧，你美国人看着，国际原子能看着，这还不行啊，这也很接近，也就是年限和现有的都能商量。结果说头一天谈完，谈到早上4点嘛，第二天就周日上午说接着谈吧。伊朗代表团还坚信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一个备忘录，一个初步协议。结果就在这时候，万斯那边开记者会了，说谈判破裂，把责任就全归咎于伊朗，然后4分钟记者会掉头就走，美国代表团全团撤离，登上空军2号全走了。然后众多外国记者见证说伊朗方面对这个完全措手不及，有一个消息人士直接描述说伊朗人彻底被激怒了。什么情况？咱们谈得好好的，而且立场越来越接近，你突然来这么一下啥意思？哎，这可不是一家媒体的报道，这是几个媒体的报道。大家看了吗？这事儿啊，本来还有点模样，最后呢突然这边翻脸了，不知道因为什么啊。那还是有基础的嘛，还是可以谈的嘛。那现在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都在展开斡旋，想呢在4月21号那2周截止之前看看能不能再来一回。 这帮人到什么程度，埃及外长就在今天到华盛顿直接找卢比奥来说说，土耳其外长一直和美国和伊朗两边保持高度沟通，一直在通电话，然后就讲说现在这没问题啊，这能谈呢、啊、你怎么急了。这是最新媒体的一个报道，还有其他的细节，那这事儿怎么谈崩的呀？伊朗人呢讲对面坐着的是万斯，但川普没有给万斯谈判的权利，结果万斯不得不一次一次的出去给川普去打电话，他们数着来着，后来有记者也记载了，万斯打了多少次电话？21次。昨天我说了个十几次，那是他自己说的，后来人家现场见证他打了21次电话，而且还不光给川普打，还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内塔尼亚胡今天啊，这个在采访中得意洋洋的讲说，川普政府每天都会就伊朗问题直接向我通报，说万斯向他报告了和平谈判的每一个细节，说他详细向我报告了整个情况，就像本届政府成员每天都跟我做的简报那样的情况一样，或者脾气这大美国副总统啊，就跟他的部长一样跟他汇报工作。哎，所以这个也被认为是上一轮谈判破产的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这位谈判的主代表没有被赋予进行全面谈判的权利。一般来说你们先谈着，谈完了回去，对吧？然后呢事后有沟通，回去有汇报，好，整个在谈的这儿说两句打一电话，说两句打一电话，那没法谈的那个，对吧？那你是谁呀、啊？所以说川普根本没有给前线代表团任何直接谈判做一些简单拍板或者是决定的这个权利，短时间内21次电话，结果这种远距离下指导棋最后就导致谈判破裂，谈判失败。所以说最后伊朗这边还觉得哎，扯皮泡蘑菇弄得挺好的呀，咱们这正来劲呢，对吧？一点点谈吧，哎，那边突然掉头走了，这帮人都懵了，你们不上道啊，你们懂不懂谈判的规矩啊，你这干嘛呢？这是他是这么一个状态，万斯根本没有权利。所以说啊，把谈判可能在这周末上一次有没有基础，这跟大家都介绍完了，下边再说。以色列还在上演极限施压，这是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已经下令军队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前两天歇两天，歇的差不多了，回来吧，启动战备程序，立刻准备恢复战斗。一个高级国防官员公开讲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很多人也都讲啊，私下都在议论说这场战争结束的太早了，没有对伊朗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基础设施施加足够的压力，说以色列见证了伊斯兰堡谈判的破裂，见证了美国提出的方案被伊朗拒绝，见证了川普正在转向封锁并提出有限打击也见证了一个旨在为外交创造空间的停火协议最终一无所获。所以从耶路撒冷的视角来说，谈判协议维持的每一天，如果没有达成协议，那都会被伊朗用来重建转移和熬过压力的每一天。说福尔多核设施还 70% 完好，油库存还下落不明，那些幸存的离心机仍然被完好的藏在某个地方。所以说以色列，我们这个核心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也就是永久终结伊朗的核能力，不是什么3年，不是5年，伊朗提出两个字，永久。什么20年，最后还有5年，你们俩还讨价还价，你以为在菜市场买菜呢？永久都不能有，这干嘛呢？以色列在故意通过媒体在放风，我不同意 我不答应你们这么干。所以说你说老内他们狠不狠啊，就这么个状态。那说说伊朗方面呢，华盛顿邮报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和伊朗这次在伊斯兰堡的谈判，对面的团长议长加里巴夫以其老练专业的谈判技巧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展现了成为新伊朗领导人的潜质。哎，这帮人谈半天别看谈崩了，还看上对方了，这人啊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那我认为这美国代表团到现在你们还是不了解伊朗啊，还去跟人谈判去呢，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啊。伊朗现在掌权的是宗教，真正说话算数的是教卫军，世俗派这边的总统副总统议长外长这都是花瓶，你打不过那个教卫军，打不掉那帮人，这边你看上谁都是徒劳。你以为你看上了啊？这人，这人不错呀，未来行不行？啊，边都不挨着。你这次又不能颠覆政权，这些人啊，严格讲没用的。来，咱们说说经济，那边和风四起，看起来跟真的似的。而且呢，两边现在重开战端的那个意念都不强烈，特别是川普真的落实了二道封锁，伊朗呢好像也没干啥，也没有采取什么极端的行为来刺激来升级。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现在咱们看看原油现在停到了98.09布伦特啊，昨天是100多点，那现在呢稍微跌了这么一点。WTI 原油呢是97.21，我这个有点滞后啊，我稍微刷一下啊，不对了啊，布伦特原油现在是98.09啊， WTI 原油是97.21，也是高位了，但是呢就比100稍微下来了一点。咱们再看看股市，股市今天涨啊，今天呢美国的盘后期货道琼涨了不到12个点，标普呢涨了 2.2 啊，换成百分比 0.03， 这就很微弱了。关键标志的是关系方日本，日本大涨了1368，现在涨了 2.42， 为什么又弹了？那弄不好这很快就会结束了。然后香港恒生也涨了150多点啊，这个上证又回到了4000，现在又涨了 20.86， 涨了 0.52， 还不错。看看韩国，韩国涨了 3.31%， 涨了将近200点啊，大家还都是比较乐观的啊。说说为什么呢，怎么油市股市还都挺乐观呢？这里边多方面的加持，一个是川普在白宫有这么一个讲话，那边来电话了，特别想达成协议。哎，大家一听有点意思啊。这最近这个市场被川普这些啊有的没有的，真的半真半假的这些言论是来回的操弄，大家也都信。另外呢，刚才说到 XEL4 把前面那个故事给大家完整的讲了一遍，有充分的可信性，大家就看到整个的谈判实际上差的没那么多啊，没有到天差地别，你拿着15条我拿着10条，没到那个程度，还都可谈，大家认为这个就看好啊，这个有点意思。另外呢，这个封锁啊，这个呢也行，这不是战争升级，只是某种程度的制裁升级，伊朗也没动，大家看呢，哎，这可谈。所以说大家这多方面的因素这么看着觉着还行啊，觉着还行。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整个的华尔街还是被白宫那个庄家在耍弄在操作，真正的赢家都是那些内幕人士，剩下其他人跟着随风起舞，捡点剩的，我估计呢赔钱的人还是多的呀，大概就是那么个状态啊。现在突然又行了。那简单说说大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封了多少天了？截止到昨天45天了。 那再这么封下去，你们俩老谈不明白会怎么样？我看彭博社呢给做了这么一个展望，咱们看看啊，五月份也就是半个月以后，油价肯定会破130。到那时候，巴基斯坦孟加拉最先倒下，国内将出现大面积停电，工厂停工，日本、韩国开始出现实质性的石油短缺。五月份中国还行吗？还能扛，还能顶一顶啊？那如果到六月份还搞不定呢？油价肯定破150。下边倒下的泰国和越南，工厂开始大面积停电，中国会被迫下场高价抢石油，最后把整个价格拉高，化肥价格到六月份会翻倍，全球粮食开始价格飞涨。那要到七月份呢，这彭博展望啊，中国的石油储备接近耗尽状态，到那时候也顶不住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大面积陷入工厂停工状态，各国就会开始自保，禁止化肥出口等等，化肥价格飙升，连粮食价格进一步飞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会引发暴乱，会饿死人的，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往后彭博就没法再想象了啊！咱们就知道现在这事儿。一会儿说到美国的问题，贝森特也跟川普拉警报了，我们也差不多了，所以说现在的任务很重啊，差不多赶紧谈完了。那下边说说川普，你又干嘛呢？你在这儿，就是那天《经济学人》讲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啊，这个川普是变得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不可判断啊，你越来越出圈吧。刚刚把自己的 marker 的基本盘给砸了，这几位天天现在骂他，然后又开始砸自己福音派基督教的基本盘，谁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他发了一个帖子，写老长，专门攻击教宗利奥和天主教会。这里边啊，我就摘他几句了，说教宗利奥在犯罪问题上软弱无力，在外交政策上也糟糕透顶，直接攻击教宗。另外讲呢，说这个利奥教宗不客气啊，他不说教宗，直接呼其名，这让很多天主教徒就不能答应了，说你应该感恩，众所周知你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意外，因为一开始你根本不在任何成为教宗的名单上，教会之所以把你放在那儿，就因为你是美国人，他们认为这是应对川普总统的最佳方式，等于就是梵蒂冈在干嘛，讨好我，取悦我，是这么个意思，说如果我不在白宫，利奥就不会在梵蒂冈。你说这人狂到现在已经没边儿，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你能当成教宗，就是因为我，他们看我面子才让你当的，就是这话啊。但不幸的是，这位利奥在犯罪问题上软弱，在核武器问题上软弱，这让我很不满意。写了很多啊，最后他讲，希望利奥作为教宗，你得振奋起来，专注于成为一个伟大的教宗而不是政客，说这对他伤害非常大，更重要的是这伤害了天主教会。真不客气，你别说这是一个教宗，而且这是一个宗教啊，十几亿二十几亿人人家大家信仰的这么一个人，这是不能碰的呀。你用这番话说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说一个普通人，人家也不答应啊，那还得了了？这个紧跟着发完这个，他就上传了一个由 AI 制作的，把自己比作是耶稣，比作是救世主的这么一个图片，他就干了这么一件事，结果就炸了。整个西方世界，那因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这些国家，那太多了，你一干这个，那能答应吗？你碰了人家的核心价值， 对吧？你骂教宗这事儿呢，咱们就算勉强吧，有这个自由。你把原来耶稣的那个位置最后换成了你，啊，俩手放光在那儿怎么怎么样，在那儿来这套，你干嘛呢？你什么情况？你就是动了人家的核心价值。那后来记者就问他呀，你为什么要攻击教宗利奥呢？他回答，我不认为他干得很好，我猜他喜欢犯罪，这是他的原文啊。有人喜欢犯罪吗？他认为教宗喜欢犯罪。他说我们不喜欢一个说拥有核武器是可以的教宗，我们不想要一个说犯罪是可以的教宗，我不是教宗利奥的粉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了，他就直接这么讲。那针对川普的这个这么长写的这人身攻击，教宗呢对记者讲，他说我不惧怕川普政府，我也不惧怕大声宣扬福音的信息，我相信这也是我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也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不是政客，我们处理外交政策的角度和他不同，但我确实相信福音的信息，我是一位和平的缔造者。半步不退，昂然不惧啊，这位教宗。哇，等于你对教宗的赤裸裸的公然攻击，最后把人家贬低成那样，然后摆出一个自比耶稣的图片，人们的愤怒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圣殿骑士团等等这些宗教团体都发出了强烈的谴责，人家都跟他拼了，哪有这样的呀？那他怎么回事啊？你跟你妈个基本盘大战一场，然后又去惹宗教，人天主教招你惹你了，你也没碍着你去打仗啊，人家可能就婉转的说了点和平，对吧？婉转的规劝了你几句，你人家也没点名，你不爱听就不爱听呗，你跟人家开什么战啊？结果有一位专家就讲说，川普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健康的问题。那你知道说这话有证据吗？有，人家就把他昨天晚上的行动给拉出来了。他说他整夜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人家给罗列了啊，9:49晚上9:49发的那个啊自己 PS 耶稣的那张照片，然后9:50晚上在月球上，哎，他弄了一个川普大厦，10:10叫什么愚蠢的迷因，10:32他转发了一个新闻，10:53转发了一个新闻，这都快11:00了。然后夜里12:43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夜里2:35写了一篇骂拜登的文章，然后2:36这都转天了，关于海军封锁的一个什么文章，2:37关于啊现在加州竞选州长的那位斯沃尔维尔啊，就是让中国那女间谍给拉下水的那个文章，2:37再次转发了之前他发过的拜登骂拜登的一篇文章，同一篇文章他自己糊涂了，然后2:38写了一篇关于他大舞厅的那个文章，然后4:10又转了一个关于伊朗的文章，等于这一宿他基本就没睡觉，整夜都在看帖子发帖，看什么福克斯等等。咱倒说了，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少，这个可能是能理解了。你就看他从晚上9:00一直到第二天早晨4:00，他整个他就忙着一直在弄这个。你说这玩意儿他正常吗？白天呢他要去打高尔夫，他也看不见他睡觉，夜里他不睡觉，他天天就在那忙这个。唉，那最终呢压力之下悄悄的删除了那张图片。那有川粉就替他褶呀，替他掩盖呀，说是不是跟上次啊这说那个骂人的那个什么等等的，是不是啊，这个什么叫什么，就是说人家奥巴马两口子大猩猩那个，那是小编干的啊，那是我的助手干的，他不敢承认。 那这次呢，那人就问，是你发的那个照片吗？他说，我确实发布了他。你就看他夜里干的这些事儿，上次奥巴马俩人都是星星的，那也是他干的，因为这个就是他自己在弄啊，别人是管不了他。那你为什么要发呢？他说，我是把我描绘成了一个医生，你看我把手放人脑门上给人看病的，我是呢在和红十字会有关，哎，我把我想象成一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说，我们都支持红十字会吗？你怎么能想象那么想象？只有假新闻你们才能想象成那样，就是啊，你说我是耶稣等等，哎，他不承认了，那是我发的，但我不是那意思。他把副总统万斯都给卖了。万斯说呢，人说那他这啥意思？万斯还替他折呢，他是开了个玩笑，你们没理解，那他自己就删了，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意思，他还替他折呢。他这儿呢，我红十字会，我假装自己是一医生，医生啊，那脑袋放光，俩手放光，你那个状态披着那袍，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呢？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川普，典型的欺软怕硬，平时呢欺负人骂街，这样到处霸凌，一旦踢到铁板碰上硬茬，立刻就耍赖不认账，有胆干没胆认，典型的这么一个无赖的品格。全美国我不知道啊，3亿多人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一个品格，平时我们身边也有个别这样的人，但是很少很少，结果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成为了美国总统。说到这件事儿，不是你胡说八道几句就能扯过去的，川普深深的伤害了这是宗教，伤害了一群他惹不起的人。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群人他惹不起。在美国天主教徒有多少？大数是7000万，直接的教徒是5500万，因为人家还有亲属啊，包括啊，这可能现在不去教堂了，但是呢也在天主教的背景之下啊，很多数据都讲的是7000万啊，咱们就大数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什么概念？20%的美国成年人是天主教徒，啊，还有新教的那个人数可能偏多点，新教也分不同的教派，但作为天主教派，这个比例是很高的，20%啊。那这20%的美国成年人，这些天主教徒什么情况？大部分生活在红州。我为什么说你不能惹这帮人？这在哪儿呢？德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天主教的势力是很大的，人数是很多的，也就是主要的天主教徒大部分都在红州。你这不是你的基本盘吗？你没事折腾他们干嘛？在下边天主教徒里边什么人最多？将近40%都是西班牙裔。我们都知道西班牙语系的啊，这个信天主教的特别多。年轻一代的这里边比例也很高。也就是在美国3个天主教徒里边1个以上是西裔。你惹这些人干嘛？这里边2个大洲啊，一个是德州，一个是佛州。佛州呢，现在让三德子给弄的，现在撼不动他。那现在德州，德克萨斯州的第一族群是西班牙裔，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德州原来那是铁打的营盘啊，就是下边这个最大的这个这块地方，这是个铁打的红州啊。现在可不好说了，你要把西班牙裔都给惹了。现在本来民调就差不了太多，你这奔人心窝子上捅，你奔人家的宗教信仰上下家伙，西班牙裔这帮人要一翻车，德州就翻了。德州只要一翻过来的话，变成蓝的话， 那美国共和党在若干年内，至少在川普的有生之年，都看不见美国共和党能赢任何大选了，就可以说到这么一个程度。天主教徒里边现在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在皮尤2025年的统计里边，天主教徒里60%2024年投的川普，他们支持的川普，当然主要就是西班牙裔那帮人嘛。你为什么要惹他们呢？这都是你的基本盘，这都是你的根基啊。到现在你奔人家心口上插刀，这么灭人家，这家伙，这我就不明白，你说这个人是有什么算计还是有什么理性吗？我完全看不到。他就是信马由缰，想干嘛干嘛。今天一想，嘿，你这个教宗还暗含着敲打我啊，你还在这儿含沙射影的在这儿点我，我跟你来来吧，就来了，就不择手段。你要说他有什么大旗，他有什么大旗啊？然后一看那边全怒了，底下幕僚们也全急眼了，干嘛呢咱们？哦，那我不承认了，我又开始来这个，一开始胡说八道。就这么一个人品，就这么个品格，在整个去年大选的时候，我们就经过激烈的辩论，我们天天在节目里说什么，说到如果一个人的品格，他可能是能抓非法移民，能把南边的边境墙给堵住，但是整个这个人的品格是这样的，你相信他能做正确的事情吗？现在就再一次到这儿，我提醒大家啊，川普攻击的对象有一个长长的名单，最近的什么把斯塔默说成张伯伦，那不是绥靖主义吗？骂人家说马克龙啊，辱人家两口子，邦邦啊，马克龙挨几拳什么的，那他一个一个的糟蹋人家。但大家注意啊，有三个人在这个长长的名单里，川普从来也没有攻击过。一个不字，一个负面的词汇都没有。第一个人就是普京，绝对没有。普京把他太太的裸照都给在人家的央视上都给播了，一个屁都不敢放，这是普京。第二个就是习近平，习近平那是好人，很聪明，我们那谁都比不上，他管着14亿人，铁腕怎么怎么着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第三个就是金正恩，一说到三胖，那的脸都笑开了花。就这三个人，我没看他骂过一次。从这边政治人物骂遍了，现在开始骂教宗啊，这一个一个的还开始来，那都不是人。哎，就这三个人，心向往之，是他的好朋友。我也不知道美国人民你们是怎么搞的啊，这全世界人民现在就看着这么个家伙在这耍宝，就干这种事儿。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美国的问题。那美国问题也大了，《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独家说，川普政府内部对川伊朗战争的经济账正在被反复敲响警钟，这是原文。说财长贝森特最近私下告诉川普，如果战争拖到8到12周，现在多少周了？6周了。如果拖到8到12周再搞一个多月的话，亚洲和欧洲首当其冲承受能源价格的冲击，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刚才彭博说了吗？5月份这样，6月份那样，7月份贝森特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三大石油巨头的 CEO 直接警告美国的能源部长和内政部长，说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20%以上的原油和天然气供应，一旦长期关闭，全球的燃料供应链将被打爆。雪佛龙的 CEO 直接讲，现在金融市场哎，看着还可以，其实他们根本没看懂石油原油流动受阻的严重性。 情况很严重。华尔街讲，现在数据已经开始说话了，三月份的 CPI 已经 3.3 了，通胀从原来的 2.4 涨到 3.3 了，油价一直在100美元一桶左右，那老百姓的汽油早就四块多了，你像加州很多地方都六七块了。摩根大通的老板戴蒙也直接警告，战争持续将带来持续的油价和大宗商品的冲击，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最终导向一个非常顽固的通胀和更高的利率。现在连农业州都坐不住了，全球一半的尿素和近三分之一的氨肥供应从霍尔木兹海峡经过，美国的豆农协会已经开始普遍向农业部长罗林斯开始施压，没有化肥，等于到现在为止，华尔街能源巨头、农业团体、白宫的经济顾问，现在大家罕见的站在了一起，同时发出呐喊，这场仗不能再拖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以说这是不是美国的问题？你以为啊，我们自己石油有的是，我们能怎么地啊？那没，我们也不走霍尔木兹海峡，你也在沟里呢，你也跑不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那你在那骂教宗，那梵蒂冈所在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先跳出来说川普对教宗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直接发了一个声明说教宗是天主教会的领袖，他一直呼吁和平，谴责一切形式的战争，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正常的。教宗就是干这个的吗？我们人类的灵魂吗？那他说这个不对吗？你看梅洛尼了吗？昨天我可说了啊，说到什么啊，什么保守派领袖，梅洛尼跟他们可不一样啊。这边你咱们数吧，现在川普、普京啊，习近平也勉强算一个了，那边还有米莱，还有老内啊，什么勒庞，还有谁啊？现在德国那选项党现在都跟川普他们拉清距离了啊，拉开距离，他们坚决反对这场伊朗战争。梅洛尼可跟这帮人不是一回事儿，他跟欧尔班他们可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说在这里边，哎，他算有个主义，他算有个保守主义，剩下那帮人还是电视剧里说那些话啊，全他妈是生意，哪有什么主义呀？来吧，那下边说说，那记者就问川普啊，那你说有很多国家都在帮助美国海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吗？川普回答，是的，有很多国家。那记者追问，都有哪些国家呢？川普眨眨眼，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反正他们都主动提出要帮忙。谁呀？我又不需要了，他就来回这么说了。到现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北约的盟友公开表态不会参与封锁的计划，他们担心这样会进一步的升级冲突，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能够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川普一直在向盟友施压，要求他们提供军事支持，排雷啊，护航的舰艇等等，但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礼貌回绝。这里边还没说我们大表哥呢啊，澳大利亚那边也接到邀请了，来吧，不去，我们反对，不会参与。所以说这就是各界的反应。说说中国的因素，中国已经告知美国，你可以实施你的封锁计划，但是你别碍着我，我还是按照我和伊朗的协议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在这件事上现在明确站队，而且表态了，我必须通过。国防部长直接讲，那我通过，你真要把我刚才说那怎么着拦截改线拦截然后扣押，对吧？那三部曲你真的敢这么做吗？如果你真的把拦截的话，那中国现在这脾气那肯定是选择要跟你硬刚。 发生这样的冲突，那你五月中也别来中国了。那你下边和中国做的那个局啊，怎么安排你的中期选举，后边的事儿你也别琢磨了，未来稀土啊等等你也别想了。所以说呢，中国这次态度很强硬啊，因为抓住了他的这个短板，就是你要来中国呀，我又没说非让你来。下边说说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首先呢，是有一位学者了，在胡佛研究所的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讲，说这场战争如果现在你川普搞不定，不能最终彻底画上句号的话，那五月中的北京行就不会成行了。现在就明确这么讲啊。嗯，他讲，他说呢，他从中方获知的讯息，这明摆就是中方通过他的嘴啊往外在放风嘛，说如果伊朗战争仍然持续进行中，那川西会恐怕就不会发生，因为到那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还处在封锁的状态，另外飞弹攻击啊各方面都没有停止，因为特别是海峡在那封着，中国一半的油在里边憋着呢，那你上我这儿干嘛来呀？我这儿受到重大打击，七月份中国也倒了，自己的所有的储备也都打干净了，所以说呢，那你就不能来。中国呢是不愿铺上红地毯来迎接川普的访问的。华盛顿邮报直接通过专家的嘴，直接把这话给说了。美国前副国务卿叫毕根，他也明确表示，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战争能在他们会面之前彻底结束。所以说你这个要不结束的话，他说他很确定川普也希望在搭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前这场战争彻底结束，否则的话这个川西会也不存在。所以说华盛顿邮报找了几个啊知道内情的专家，他们都做了这方面的表述，了不了这件事儿，没有访华，你把这事儿办了吧，因为这事儿后边牵扯的东西太多了，你上我这儿来干嘛？那问题是现在看你就是这周末再谈一轮，那些条件硬邦邦的在那儿摆着，旁边有一个难搞的以色列，你以为这事儿就能划过去，黑不提白不提，得了得了，咱们差不多就和了吧，门儿也没有啊，以色列他也不干呢。所以说这事儿啊，咱们就看着，说说最后的走向。有朋友倒讲，您大哥你分析来分析去，你有终极答案没有啊？有啊，终极答案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了。这个局现在以川普和伊朗他们俩这么解，你是解不开的，除非你签一个有倾向性一边倒的一个协议，也就是美国大让步大妥协的协议，因为现在伊朗肯定是不让，我们都知道要让人家早让了，对吧？现在就是你美国要不要大让步，一大让步的话是啊，海峡也通了，各方面也通了，你川普回去怎么交代？你交代不了的，以色列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你除非你如果就是现在势均力敌，你谈我谈我的，你谈你的，双方是谈不定的啊。那最终的终极解决，原来跟大家讲，只有多国部队来，大家一块儿来，浩浩荡荡杀进海峡，把它给捂上，金钟罩铁布衫，你伊朗动一试试，我在这儿有七八国部队，世界顶级各国的海军都在这儿，你动一我看看，你给你拔个胆子你也不敢，都敢就灭了你。所以说只有那种情况才能解决，这是我很早就给大家的终极答案。有证明，历史上六次重要的海峡封锁全部都是由多国联军护航强行开放来结束的，这个终极答案在历史上证明了六次。第一次1914年土耳其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英国法国奥新联军强行登陆， 最终重新开放，给抢下来了。1956年，埃及悍然国有化了苏伊士运河，国家强行占领，把它给关闭了。英国、法国、以色列联军入侵，后边美国和苏联大力施压，最终埃及让步，重新开放。1940年，德国封锁了英吉利海峡。啊，最终我们都知道啊，盟国部队啊，大家呢上演了诺曼底大登陆，最终呢把这个整个的封锁彻底破掉。1967年，埃及封锁了地朗海峡。这时候有以色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发动了六日战争，占领西奈半岛，最终把它给打开了，重新开放。1980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干过一次啊，这之前给大家讲过，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海军护航，干过，最终重新开放。2023年巴以冲突，胡塞武装封锁了这边红海的曼德海峡，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多国海军护航，军事打击，最终重新开放。俩口嘛，从那边苏伊士运河，这边曼德海峡，中间有一个舰队来回走啊，在这来回护航，周围的什么天上地下卫星各种雷达都布满了，你那边导弹或者是无人机一出口，立刻就能找到你，立刻把你那儿摧毁，飞的东西立刻击落，然后在苏伊士那边或者是在这边攒一定数，哎，就跟武松过锦阳港似的，凑十几条船，然后几艘军舰，有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保着大家过去，然后从那边哎再接回来，他来回来去这么走，没问题，就这么做到的。那这一次呢？2026年呢？你有例外吗？历史上刚才说了，已经证明了六次了，就这公式，没有别的解。对吧，你美国到那儿把他的沿岸，你有步兵吗？你那三角洲啊什么的，这不是海军陆战队都来了吗？差不多该站的都站个差不多，然后咱们就把它控制住。我看你动，现在法国英国牵头，现在也认为你老这样，你川普也搞不定嘛，现在都开始下场了。怎么着？那人家大家可都有要求啊。我不会在战争期间替你顶缸啊！你现在打不动了，是把我们给推上去，最后你跑了，那门也没有。你先把协议拿下来，然后我们大家来护航，我们大家来帮着扫雷，就上演上次在红海三年前的那一幕。哎，这事儿就解决了，没有别的办法。那前提就是你美国，你先跟他搞定吧，你们俩现在打仗呢吗？你要能搞定我们就来，你搞不定那我们也不来。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这么个情况。那原来呢，美国那不是川普啊，是那真正的美老大啊，没搞定大家也来。原来大家有事儿一肩扛，大家全上。那你现在你自己你也没跟我们商量，你自己搞了这么一个和以色列，你们俩自己啊逞这个英雄，那你们自己了。后边的事儿我们可以一块扛，前边的事儿对不起了，没我们。所以说这儿呢给大家咱们讲述啊，这进入这个世纪以来，这百十年来六次海峡封锁都用的是一招把它给破的。所以说到现在这次您认为有例外吗？我认为也没有例外了，大概只能用这个方式啊，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总结。哎，来吧，我再看一眼这布伦特原油现在他们怎么样啊？差不太多，98.35 ，WTI 是97.38啊。股市呢，美国也没咋涨，没咋跌啊，就是日本这儿高歌猛进，一下涨了2.36%啊，涨的还是挺多的。韩国股市涨了3.29%啊，他们俩可能是看出点亮来了，看见希望了啊。啊，这个现在啊，那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明天呢？明天不行了，明天我得休息了啊。 明天呢该理发理发，该采购采购，明天我忙我的去了，他爱干嘛干嘛，我估计明天也打不了了，因为有这个周末，大西洋月刊说了嘛，16号还要再谈，您认为明天还会出啥大事儿？明天呢大家都缓一缓，大家都歇一下。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把照片 P 成耶稣，这太不应该了，这对基督教有着极大的不尊重。说美国最高法院把川普的规定定为非法，是美国 No King 的最好的证明，任何权利必须在法律之下运行。因为说到这件事儿，就能够透视到川普的内心，也就是他自大，他自己天选之子，我是救世主，他给自己的人设他就这么考虑的，他对上帝对耶稣没有任何的敬畏之心。否则的话，你说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你要有那傻了吧唧的人哈，或者是那什么的，那狂妄到没边的，也可能是干点啥。任何一个沾点基督教背景的，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特别是还信过当过，从小时候可能还真天天去教堂，谁干得出这件事来啊？把里边那个位置原来是耶稣，最后劈成自己，你疯了。那是自己最敬仰的一个形象啊，自己取而代之，你得狂妄成什么样？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不是说他自己说几句就完了的啊。刚才说那7000万人饶不了他。Ferry Wright 说，现在明白有很多人不是因为对方做错事儿所以反对，而只是单纯因为对方不是自己心中的偶像才反对。现在找到川普这个偶像了，马上就露出了小粉红一样的特质。说到有一些川粉啊，不是所有的啊，有的人很多川粉现在已经回到中间了啊，甚至为过去有些啊这言论吧，包括有些想法都感觉到有些后悔和遗憾了。当然有些人居于脸面啊，那到现在就不吭声了而已了。但说到有个别川粉，少部分的还不如小粉红呢，他们的素质，你比如说你习近平他们啊，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或者是怎么样，但习近平至少表面上装模作样，还要扮那个正人君子，哎，还装的还得是我得为人民服务，为怎么怎么样，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信了他的话啊，当了一把小粉红。我认为这个呢还属于被人愚弄的这样的人。而川普现在的这个展现，你就咱们就说匈牙利这一局，你在人家欧洲人民心目中，在匈牙利心目中，你都是这么一个存在了，哎，结果你都干了哪些事情，都什么样什么状态，张嘴就是瞎掰周谎，张嘴就是谎言，哎，这帮人到现在还无怨无悔，现在还无耻吹捧，还不如小粉红啊。说白了这个我认为啊，这更够呛。 Luke 说，伊朗知道万斯谈判不行，所以才指名他来谈，现在有点看明白了。卢比奥呢是有一定的谈判经验的，因为他原来在参议院，他就是外事委员会的头啊，牵头人嘛啊，他在外事活动上他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要不然的话中国也不会点名制裁他嘛，他还是个硬茬嘛。万斯呢应该说在这方面差远了啊，你像这种谈判就是扯皮嘛啊，就是在试图在对方的语言中捕捉哪个点可以让，哪个点可以怎么样，然后掩藏好自己的底牌，别让对方看了去。双方本来就是一种斗智斗勇啊，双方一个博弈的过程，您就三下两下简单一通知，你没答应，没答应和大爷我走了，你这叫谈判吗？这个你这不是贻笑大方吗？所以说弄不好啊，再谈啊，这周末应该是再来一回吧。 Willo 说，只要出现谈判就不可能强硬，谈判是妥协的艺术，没有战略决心，每一战争最终一定是双方妥协结束，怎么妥协未知，但现在两点神棍是绝不可能妥协的，放弃油浓缩，放弃政权。我认为这里边的矛盾呢，现在放弃政权这个肯定是不用谈了， 因为老内现在也不咋说了，川普这边早就没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说这个伊朗已经达到了放弃铀浓缩呢。看在 Axios 的报道啊，路透社后来也转述，第一轮谈的就是可以在公正见证的情况下把它稀释掉，这就可以了啊。我认为这个呢也不是不能谈。那未来你什么时候铀浓缩什么五年呢、啊？什么20年、15年？我认为那都是瞎掰，都能谈。这里边的关键就是一点，你把我炸成这样，你得赔呀、啊。你要美国的说法，你那不是扣着你原来有1000多亿吗？给你不就完了吗？那是人家自己的钱啊，那是我的钱，你我赔我自己。那个人家肯定要啊，但是肯定不够。那你让美国赔，美国拿啥赔你啊？美国国会也不可能同意啊。那怎么办？我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收钱，这就算是给我的战争赔偿。而这一点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如果美国接受了这个，就全输了。你自己再怎么天花乱坠的胡侃啊，我们赢了，都没了，都给炸光了，然后我们回家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再在那儿收费，你就颜面扫地，这场战役你就是输了。所以说到现在浓缩铀的问题好解决啊，什么赔款，那个解冻啊，就人家的资产解冻好谈，甚至呢取消一部分制裁，这都好谈，就是关键赔偿问题没法谈。谁出这笔钱？那你让大家一桶油加1美金，你凭什么让别人出钱？那美老大这时候要答应收这帮王爷的钱，那你可太孙子了。你挑的事儿，最后那帮人跟着挺着，挨了半天炸，最后每次出一桶油给他交1美金，凭什么？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认为是核心，这个很难谈啊。咱们就看会不会给伊朗一个年限，就跟高速路似的。那好，你收3年，收5年，行吧？然后就不许再收了，还是怎么着？这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你要想让伊朗放弃现在的这个筹码，他就这一招拿得住你。你要现在让他放弃，这是不可能的。你得应他什么？那个咱们就看吧。严格讲是很难了。Michael 说川普是谁都敢骂，哎，他一样，除了普京、习近平、金正恩，他对这仨人那可是客气得很。每次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他的面目表情，他要长舒一口气，完全转换心情，开始赞美。奇了怪了，他对教宗都没这个态度啊，对这仨不是东西的，哎，他可是满怀，就像您说的，心生向往，满怀羡慕。Lucy 说：“川不来中国，大豆卖谁？农民就得和他急。”问题是，现在来不来也不由他呀，他自己宣布了514、515到中国来，可是中国那边到现在也没有宣布啊，人家没有确认，没说好呢。也就是这边的事儿你了不了，那中国的船还在里边捂着呢，那我能让你来吗？所以说现在他去不去中国是由中国说了算，这点您还没看明白吗？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我休息，那样在周四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